各位弟兄平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两年多之前发生在美国有一件事情，当然这个事情不仅是在教会中知道，在主流媒体上，在 Fox News、 CNN 他都曾经播过。一间大学里，在一次早晨的祷告会上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样正常的崇拜啊，就是大家唱诗祷告赞美，然后讲道，结束不了，一个一个的人走上台来认罪悔改。这个事情发生当时是一个那个大学，就相当于像我们的 Trinity 一样，是基督大学啊。他们有正常的聚会，这个聚会呢结束不了，早晨的聚会到了晚上还没结束，晚上继续持续了许多天。当消息传开之后，在美国的无数的基督徒去无理由开车的坐飞机的赶到那个小城去，这个小城到以后学校没办法办到一个大礼堂去聚会还不行，会不会有交叉线，一个轮流往里进去。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基督徒都赶不去参加那一个复兴的聚会。那么同时就是那一年的二月份，一个电影在电影院演的哈，不知道大家看过 Jesus Revolution。 那个电影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发生在三藩市一个小教会。一个小教会呢很没人，快没人了，然后呢慢慢呢他们开始那个教会复兴，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是无数的人走到海里去，在海里一个个的受洗。当这是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一个是电影放映公映，一个是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大学持续了一个多月，不是白天聚会啊，是24小时不停，也不是设计好的24小时祷告会，不是，而是人们一群人不停地赶到晚国去参加聚会。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教会就在思考，这是不是复兴，是不是圣经所说的属灵的复兴。因为教会历史上有大的复兴啊，我们知道的教会历史上，比如就是在美国爱德华兹18世纪的时候，美国那个大的属灵复兴，就是我们的记得那篇讲到落在上帝愤怒审判之下的罪人，他们讲到。那么对中国来说，中国教会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山东大复兴啊，那也是教会的很大的复兴。那么就是我们就思想研究教会历史，有教会复兴。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一个个事件的发生，那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复兴？没有人盼望复兴，每一个基督徒盼望自己的生命复兴，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盼望我们这个社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来敬畏神、向神悔改，整个带来一个复兴。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复兴？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圣经当中记述了几次大的属灵复兴，在历代之下29章记述的是约西西家王那个复兴，历代之下34、35章记述的是约西亚王那个时候的复兴。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尼希米记8章、9章记述的是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在文士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带领之下而有一个大的属灵复兴。那我们就看这几次复兴带给我们来思想教会这个群体要真正的属灵复兴是什么，这个过程如何进行，在其中我们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如何去参与到这个复兴中来。好，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近几十年来近百年吧，从去100年前的灵恩运动五旬节的兴起，到上世纪那几波的灵恩运动，以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神学院当中逐渐开设的教会增长学，都期盼着教会的复兴是指的是人数的增长，是建立在灵恩那种像我说的刚说的电影，这个词Revolution 的电影，就是有人说是带有灵恩的。确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能够一个一个的复兴的这些事情，教会中的事情都有灵恩运动的影子。那我们就思想怎么来看这个复兴。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尼希米记从第8章、第9章一直到最后。 要想讲这一个，我们先想来看一下尼西以斯拉和尼西米记两卷书啊，其他留意，在今天的中英文版本中是两卷书，在希伯来文版本是一卷书啊，一卷书。他都讲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的什么从被掳之地归回。因此以斯拉记尼西米记的主题可以把它看成是回归、重建和复兴。回归当然是他们回到被掳子民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外在的看得见的重建，就是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建重建圣殿，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重建耶路撒冷城。但是外在的重建并没有带来这个群体的复兴，而这个群体的复兴需要怎么样？需要是这个上帝的子民回归，不是目的，而上帝的子民回归，上帝将他们重新带回来，是让这个群体生命的复兴。所以说当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就有了今天要讲的经文尼西米记第八章第九章这个复兴。请大家留意着时间，这个时间距离他们回归已经过了大约八十多年的时间，主前四百五十几年啊。回复兴什么？你看看一开始，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第八章，一开始是什么？一开始这些日是七月初一日，以色列人聚集，聚集在干什么？聚集来听以斯拉来读律法书。也就是说，从七月初一日开始，所有的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来听那个律法书。第三节是从早是清早到晌午，众男女一切听得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第八节他们把清清楚楚的念这个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第九节众民听见律法书的话都哭了。十八节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这个头一天到末一天什么时候？七月初一日，犹太人的新年，然后是到什么？然后到赎罪日，赎罪完了祝棚节，这一天是七月二十三号了。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在那诵读上帝的律法书二十三天了。我们今天去过夏令会三天，哎，大家很属灵的盛宴，还不能安排太多的讲道，太多讲道大家觉得是不行，太闷，也有各种的活动。但是你看以色列人这一次复兴建立什么？建立在这二十几天不停的读律法书，他们听到律法书就哭了。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已经将律法书忘记了。所以说回复兴的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从上帝的话语开始，离开上帝话语的复兴全是空的。所以说这个复兴很清楚，也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重新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因此今天教会的复兴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重回古道。为什么？因为今天教会老以为按照一本圣经不停地讲，你闷不闷？我们听着也闷，传道人你讲你不闷吗？真的这样，好多传道人就是说，有一次一个年轻传道人刚毕业，他说一个牧师在教会待十年，他有的讲吗？他还讲什么？他忘记了传道人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分解上帝的话语，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六十六卷书一个传道人能够讲完崇拜讲道逐日学查经团契，能够把这一卷讲完，律本书讲完，真的不容易。所以说今天基督徒喜欢听什么？喜欢听那些容易听的，什么容易听？见证容易听。哎，读不喜欢读，声音太麻烦，我要读那种灵修小品。哎，最好要短，要短，长不能听读，要短。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而教会要什么？说教会要重新回到上帝话语面前，重回古道，离开这一点谈复兴没法谈。你再怎么谈，人再多都没用。教会什么时候人最多？搞活动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人最多。所以说复兴是建立在重新回到上帝的话语上来， 是信仰的归正。教会历史上1517年，马丁路德和一些加尔文词语里那一批宗教改革的勇士先驱们，他们开始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不是重新建立一个宗教，不是，而重新回到正统的信仰上来。所以说宗教改革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最大的属灵复兴。不，大家说哎呦，宗教改革之后挺闷，哎呀，崇拜也是老是那种哈，没有人家那么活泼。但是宗教改革才使我们崇拜重新回到以上帝话语为中心。所以说我们今天谈到复兴一定要回到什么？上帝的话语，而回到教育性真理的宣讲。换句话说，教会的崇拜必须也一定要以上帝的话语为根本，重新建立在教育性真理的根基上。教育性真理的根基讲来不容易听，但确实是教会建造的根基。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都今天读《使徒行传》很羡慕。哎呀，彼得、五旬节讲到圣灵降下，一讲到5000人信主，3000人信主，哇，那个今天没有一个传道人敢这样说。但是你会发现，《使徒行传》在他那个整个的记述当中，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上帝道的宣讲。6章7节，现在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这道。12章，对不起，写错了，应该是哈，这是，就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你去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使徒行传》整个的这个记述，就是1章8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换句话说，就是上帝的道从耶路撒冷开始向外拓展的过程。上帝道的宣讲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当中继续什么？继续讲道，说今天教会的复兴要回到上帝的道上来。上帝道的宣讲一定带来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就是当以斯拉去宣读律法书的时候，听到的人都哭了。为什么？扎心，不是好听吸引人，不是，听得扎心。为什么听得扎心？原来上帝的道，上帝是这样教导的。他忘了什么？忘了申命记6章应当怎样？应当将上帝的律法书不停的宣讲，要在你的家中也是不停的宣讲。他忘记了。记得约书亚那一次，约西亚那一次复兴怎么复兴？是清理圣殿，偶然发现律法书，忘了，早就忘，找不着了，偶然发现律法书。这一次是一样，也是当上帝的律法被宣讲的时候，听见就扎心，就哭了。干什么？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人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本能的反应就是什么？扎心。扎心就是要悔改。所以说复兴必须带来悔改。尼希米记9章，你第一节说，这月24日，经过前23天了啊，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那日的1/4站在地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1/4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认罪悔改，这就是复兴的表现。我们刚刚讲的是在那大学校园中的复兴，就是当上帝的话语讲完之后，人们一个一个走上台去，在众人面前公开的认罪。这个真的不容易，因为今天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在自己的祷告当中向神认罪悔改，而复兴就是众人这个群体一起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当然认罪悔改包括两个层面，一个群体的认罪悔改，一个是个人的认罪悔改，不能互相代替，而不能说群体认罪悔改代替每一个人，不是。在圣经当中有3篇的群体的认罪悔改，就是尼希米记第9章、但以理书第9章、以斯拉记第9章。 都是群体的认罪悔改祷告。所以说复兴离不开认罪悔改，离开认罪悔改的复兴，哎呀，教会人数很多，增加了好多人，都是虚假的、表面的、短暂的，一会儿就过去了。而建立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而带来的复兴，那是持久的。认罪复兴必然带来迫切的祷告。什么叫迫切的祷告？不是今天设计出来的那个24小时循环祷告，不是，而是在因着上帝话语的宣讲，被上帝话语的扎心感动，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刚刚说了，你信不信第9章很长的经文，很长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个认罪悔改，很长，大家可以去读啊，很长，讲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慈爱、他们的犯罪悖逆。那么在这个祷告，这个迫切的祷告是指什么？是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亏欠，承认我们得罪神，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赦免之恩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复兴，是这样来的。然后带来什么？当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之后，就需要什么？需要在上帝面前重新立约。大家思想一下，你当初决志信主的时候，当初受洗的时候，你如何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立下那个誓约？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我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这条十字架道路。但是在安逸的生活当中忘记了，被世界的诱惑拉走了。当复兴之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重新认罪悔改祷告，在神面前重新思想我们立下的誓约，在重新面前重新立约。所以说当尼西米记第9章，他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之后，他们怎样？他们在上帝面前立约，写下来的。然后呢，首领、利未人、祭司都签了名了。你去读第10章，10章长长的名字，那个长长的名字不是回归的那些人数了，而是那些在这个约上签字的人名。所以说复兴一定什么？立约。立约是什么？立什么约？重新在上帝面前跟随主走这样一条十字架道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就是重新按照律法的教导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说在尼西米记第10章一直到13章整个的后面当中，都解决一个一个的圣洁生活的问题。然后是10章28-29节启示遵守律法，按照律法的遵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太多的人娶了外邦女子，包括祭司，赶出外邦女子。在以斯拉记，以斯拉还稍微温柔点，尼西米赶出去，谁敢不那个家里娶了外邦女子必须隔离，然后与外邦人要隔离，外邦人通婚的解决。人们过去已经忘记了律法所规定的安息日，当那个尼西米把城墙建起来之后，这个时候你必须遵守安息日。为什么？那个年代有城墙才干什么？才能够抵御外敌。你去读尼西米记第2章、第3章那个建城墙，你会发现尼西米分工的时候一共有10个城门。城门干什么？城门是要那些人出入的，出入就该做什么？是做买卖的、生活的之类的。有了门之后，安息日必须遵行。安息日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遵守他的约的一个表达。不要说以色列人太古板，哎呀，今天说去到以色列还有好多的要求，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基督徒就是因为太自由了，而忘记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以什么叫遵守安息日？以这日为圣日，不做自己的私事，没有自己的私意，这样才叫遵守安息日。所以因此来说，重新回归圣洁的生活，这是要改变。然后呢，11奉献，以色列人忘记这个事情了，问题还有奉献的事情，重新按照律法的要求。所以说整个的尼西米记 第八章、第九章是复兴，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是复兴带来的圣洁的生活的改变。所以说真正的复兴什么？真正的复兴不是一个表面的，而是这个群体有一个重新对罪的恨恶，对罪的那个忌邪，然后怎样？然后才能在神面前复兴。而今天对于大多数的我们教会来说，面对有某一个肢体有犯罪而不悔改的情形的之下，很少按照圣经的教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去执行教会纪律。为什么？因为对罪的妥协。所以说复兴一定带来什么？这个群体，这个圣洁生活的建立，伦理的改变。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刚刚讲的这个复兴的过程啊，复兴的过程，第一，重新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第二，当上帝的话语被宣讲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在上帝的话语面前认罪悔改，重新立约，然后按照上帝的教导去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带来这个群体的复兴。所以说你会发现，按照圣经这一个以西米记记述的这个复兴来看，今天教会中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时候，谈不上一个整个的复兴，而只是在某一个局部啊，某一个局部。所以说复兴什么？刚刚我们提到立约，圣经当中特别强调神与他的子民立约，出埃及记十九章西乃山之约，就是上帝他的子民立约，而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他的子民却是背约的子民。所以说你去读申命记二十八章，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若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将如何如何蒙福；你们若背弃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将如何如何受咒诅。那就是上帝和他子民的立约，而他的子民背约，需要怎样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再次立约。所以什么叫复兴？复兴就是约的更新，在上帝面前重新思想，我们是一群蒙受上帝浩大救赎恩典的人，我们当如何在他面前每一天去回应这恩典，就重新立约。因此教会这个群体的复兴是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恩典，而这个群体当上帝的呼召之下重新来到他面前来再立新约。谈到这里有人说，哎呀，牧师，你讲的是这个群体的复兴，那么个人呢？群体是由个人所组成的，当一个群体回到上帝话语面前的时候，而组成教会这个群体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经历上帝话语的感动，都会经历圣灵的同在，重新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重新立约，奉献自己，去过尽心尽性尽力侍奉性的生活。同时复兴一定带来什么？一定带来这个群体思想上帝对我们的托付。使徒行传记述，当五旬节圣灵降下，教会建立之后，然后到第七章斯提凡的殉道，第八章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福音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第十章福音传到哥尼流家。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当一个群体复兴之后一定带来的时候，大家努力的迫切的去传福音。所以说教会历史上复兴之后一定带来是拆传宣教，更多的人被上帝所呼召进入宣教工厂。所以说教会的复兴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更多的神的子民去踏入宣教工厂；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是对 耶稣基督福音的重新认识。因为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将福音他人接受不了，我们奇怪性的将它包装让人容易接受，而忘记去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本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所以说教会的复兴一定带来这个群体的复兴，每一个群体的复兴。有人说，哎呀，我们看到你刚刚说的几件事情，那些人那么多啊，好像都是灵恩教会的，他们那些只是数量的增多，不是真正的复兴。我们教会虽然人少，但是我们呢很纯正的信仰，我们都能够很扎实的信仰，应该这样的复兴更扎实，对。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复兴一定带来什么？更多的人认识主。你想想，当一个教会，当上帝话语的宣讲，大家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生命的改变一定会，你当你生命改变之后，你不用去说，你周围的人会发现你生命改变，你回家你的上位信主的父母，上位信主的家人会发现，哎，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来认识，来到教会。因此你会发现，当一个教会复兴之后，会一定会带来什么？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人，罪人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一个一个的罪人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离弃罪恶，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会吸引更多的人。所以你会发现教会的复兴一定会带来人数的增长。但是我这儿所说的教会复兴人数的增长和教会增长学讲的有根本的不同。什么是教会增长学？教会增长学是建立在人的需要上的。你需要，比如你是市场营销人员嘛，你需要什么啊？然后就满足你的需要。教会这样哦，教会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诗歌，大家填个问卷调查，喜欢听什么样的诗歌啊？大家都不喜欢听传统圣诗，喜欢听那种现代诗歌啊。你喜欢听什么样的讲道？牧师系列的挨着讲太闷啊，最好不同的讲员，最好是讲见穿插见证，多讲几个笑话里边吸引大家别睡着。总之你会发现，当用这种方式去吸引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吸引什么样的人？吸引的是一群吃饼得饱的人。为什么？当耶稣那个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那么多人跟着耶稣，耶稣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哦，这到甚难就走了。所以这就是这种情形。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为什么一再谈这个话题，因为今天神学院有门课程叫教会增长学，许多传道人听了，哎呀，这么新鲜，我要回去做。但是如果你在曾经的市场，在做传道人之前，你去学过市场营销，做过市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是太小儿科。如果你那个能吸引人的话，社会上的吸引人更多那种。大家不要去这么麻烦了。但是你们现在大部分的书不读了，要去读短的。那长长的电影不看了，要看短剧。那吸引人，教会是这样吗？教牧师的讲道越来越短，教会的崇拜时间越来越短，教会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吸引人，吸引人嘛，吸引人没有问题，但是吸引人来干什么？这是关键。吸引人是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被上帝的道所光照，然后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我生命的救主，这是对的。如果不是离开这一点，光吸引人，教会中就会发现麦子越来越少，比例越来越少，而稗子比例越来越多，这是事实。所以今天提醒我们什么？教会的复兴，怎么算真正的复兴？有人说了，哎呀，牧师你这样说，那我们就什么不做了？错了，我们说复兴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主权，人不能去设计，但是人可以预备。预备什么？我们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持守神的道，然后在上帝话语面前认罪悔改，迫切的祷告，生命的改变，用你生命的改变 去影响你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这个复兴什么？这个复兴是一个不是那种大家看那种很火热很快的过程，但却是一个扎实的等候什么？上帝的时候，上帝有他的时候。所以说当我们教会一个教会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当中，一个一个的基督徒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然后一个一个的教会都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面前，然后整个这个社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都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复兴就是上帝所带来的。那有人说，牧师你之所灵恩，你这儿提到复兴没有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如何来？我们那个词圣灵叫做复兴之火。有人说什么重要？大家想想，我们在北方生活的小时候，你生炉子，生炉子怎么着？生炉子你要点着，底下用先放是纸或者草，然后用木头，然后放上炭才点着，是不是？那什么是？你说，哎呀，木这个炉子长时间不着了，我忘了用捅一下那个风进来。这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今天基督徒啊，福音派教会的基督徒，信仰呢比较纯正，但是呢过于冷淡。而灵恩教会的基督徒呢非常火热，但是缺乏什么？缺乏那种信仰的那种扎根。你会发现造成什么状况呢？我们大多数的教会的基督徒呢满足于这种这现状，缺乏那种圣灵的复兴之火，就跟像那个炉子一样哈，长时间你有火苗吧，有火苗那就是不旺，需要什么？需要捅一下让那个风进来。那些你像那个灵恩教会的基督徒呢，缺乏根基，就是那个火一点，不是像纸像草一点就着了，一着就没了。所以说今天基督徒需要什么？需要扎信仰的稳固，有根基，像那个太阳，你要那个要足，然后怎么？然后要有那种复兴之火，然后就越烧越旺，这样的复兴才能什么？才能持久。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谈这个话题啊，谈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我们希望我们祷告当中，我们向神呼求祷告，求圣灵的复兴之火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在每一个教会之中大大的做工，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每一个人的基督属灵生命，然后带来我们整个的教会的复兴。但是这个复兴一定是建立在你我组成教会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改变上。所以说我刚刚说了啊，这个过程离开上帝话语的宣讲虚空，那个复兴是短暂的，是虚空的。离开认罪悔改祷告，表面的，人再多也没有用。离开那种圣洁生活的建立，教会这个群体和社会上有什么不同？求主帮助我们，期盼我们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复兴之火临到，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被上帝所眺望，眺望。你像杨伯林的诗歌，愿那复兴我的灵火再次复兴我。因为今天在舒适安逸的生活当中，我们早已将主恩典忘记，这是我们的现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将我们救赎，更感谢你将我们带到教会这个群体当中，使我们这个群体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过往的年日在你面前我们的亏欠，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得罪你，求你赦免，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重新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在我们身上那浩大救赎恩典，思想我们曾经在你面前所立下的约，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你，每一天走这样一条十字架苦路，帮助我们每一位你所救赎的儿女，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用圣洁得胜的生活去回应我们所蒙受的浩大救赎恩典，用我们生命的改变去影响我们周围那些尚未认识主的家人邻居朋友同学同事，让更多的人被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所吸引，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让复兴之火在教会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点燃， 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